姜子牙用金钱神客算出来土星孙今晚要进城行刺，相府和王宫空气是十分紧张，但是也有外严内松的地方，一切全都布置好了。姜子牙还告诉杨戬到王宫禀报武王姬发，做好准备。姬发呢也准备好了，这么一折腾就到了二更天了。咱单说小矬子土星孙借着千里地形术进了西岐的封京，时间不大来到相府了。土星孙一算计，姜子牙这会儿肯定是睡了，我最好找着他的卧室，然后把他脑瓜给他剁下来。想到这，他仗着胆子从地里头就钻出来了，把眼睛露到外头一看，把他吓了一跳。他一瞅，这怎么回事？灯火通明啊！这人几乎一个挨着一个，手里都拎着家伙，莫非他们有了准备吗？就这样，他利用地形术前进王宫，三招两找，瞎猫碰死耗子，还真找到地方了。从地里冒上了一看呢，正是武王的寝宫，床上躺的是一男一女，他把刀往空中一举，对准姬发的脑袋，噗就一刀，这下整个把脑袋给剁下来，咕噜，人头滚落到床下。土星孙往旁边一闪，好像没崩自己一身血，他顺势把死尸拉到床下。你想这么一折腾，这个妃子就惊醒了
啊！你是什么人？
别打了，不准声张！你听我说，摆在你面前的两条路，一死一生，想死方便，看见没？我叫你跟姬发一块走，想活，你得顺从着我。叫大爷高了兴，我可以饶你不死，说你打算怎么办？方才我说过，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是人，只要将军饶我不死，怎么的都可以。哎，这就对了，这你是聪明人。土行孙把刀放下了，把衣服脱了，滋溜钻进被窝。哪知道这个美女呀、啊，比他脸皮厚得多，还没等他伸手呢，这美女过来把他抱住了，而且力量头非常大。
哎呦，
我美人嘞，你天天练武是怎么的？怎么这么大劲儿？慢点，都把我勒死了。说话之间就听见一声狂笑，哈哈哈哈，土行孙，你仔细看看我是谁。土行孙吓得寒毛根都竖起来，睁大了小耗子眼一看呢，哪里是什么美女，正是二郎杨戬。这杨戬会72般变化呢，这就是他变的。土行孙是叫苦不迭，想要挣脱为时已晚，让杨戬磕膝盖顶住他后腰眼儿，背过胳膊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，像假小孩一样在床上给夹下来了。土行孙这才看明白，方才那武王也是假的，闹了半天是枕头变的。哎呦，我可上了当喽！杨戬兴冲冲夹着他 来到相府，回城下，末将已把刺客拿获。姜子牙大喜，哎呀，点鼓升平，
点鼓升平，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，
三通鼓响，惊天动地。四贤八俊三十六杰，所有的众将盔明甲亮，是列立两旁。姜子牙吩咐一声，把土行孙招上来。杨戬不敢把他放下，把他跑了，夹着他来在上面。丞相你看看，姜子牙一看，哟，扫个大红脸，一看土行孙赤条条一丝不挂呀，这人简直太不要脸了。你是土行孙吧？
哎，不错，是我。姜子牙你损不，我上了你们的当了，要杀开刀吃肉张口，你们就随便吧。
你认为你还活得了吗？杨戬把他夹到外面，乱刃分尸炸尸，把他夹外边去。这玩意儿砍他还挺费劲，他夹着他怕他跑了。这刽子手拎着刀围着杨戬直转悠，不知从哪儿下刀合适。杨戬说，这么办，我歪着身把他垫在磕膝盖上，先把他脑袋剁下来。哎哎，我怕把您伤着。哎哎，这一刀砍下去，正砍后脑勺上的，哪知螳螂一声把刀垫起多高来，没砍动。这土行孙呢也有半仙之体，别杨戬一看，好小子，你这还做法术呢，旁人砍不动你，我收拾收拾。他想换一下手啊，要他的命。就在接刀这么功夫，二郎杨戬没留神，土行孙玩了命了，哎，像个泥鳅似的从杨戬手中挣脱，奔儿入地逃走。
呀呀呀，还把杨戬给急的，眼睁睁瞅着这小子捡了条命，众将无不泄气呀。
姜子牙说，这样吧，今天晚上咱防范没睡觉算对了，真睡了大觉上当可不轻啊，他跑了也是暂时的，迟早要算这笔账。杨戬说，师叔，话虽如此，留着他是个隐患呢，咱能天天不睡觉吗？你知哪会儿他又钻出来了，对这种人防不胜防啊，还得想一万全之策。那杨戬你说怎么办呢？师叔啊，前者我跟您提过醒，土行孙仰仗者捆仙绳，我怎么看这捆仙绳是出自咱们禅教门下。据我所知，这种仙绳只有巨留孙我师伯才有，究竟土行孙跟巨留孙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到现在也糊涂，我打算跟您请假到夹龙山去一趟，问问我师伯，就能知道土行孙的来历。好吧，要非这样不可，你可速去速回。
遵令。
这杨戬借着土遁，一溜金光就是多少万里地呀、啊！眨眼间来到夹龙山，等到了洞门外，门外有小童子看门。杨戬报了名姓，说明来意，小童子到里边送信，时间不大，让杨戬进去了。
杨戬进洞之后一看，巨留孙正在莲台上高坐闭目养神，二郎倒身下拜，师伯在上，小侄叩见师伯。巨留孙把眼睁开，稍微欠了欠身，免礼。杨戬，你从哪来？
我从风京来。
哦，找我莫非有什么事情不成吗？
哎呀，师伯呀，
我跟您扫听个人，这人叫土心孙，小个不高，是个矬子，您认识不认识？
嘿嘿，杨戬，原来你还不知道啊，那土心孙乃是我的门下，他是我徒弟。
哦哦，怪不得呢。
师伯，您知道不知道他惹了大祸了？
把巨留孙吓了一跳。杨戬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哎呀，师伯，听我道来。
杨二郎就把土行孙帮着邓九公攻打西岐的经过讲述一遍，而且谈到捆仙城抓住了金吒、木吒、鹅吒，现在都囚禁在人家的大营之中，朝不保夕，而且土行孙十分猖狂，利用地形术的功夫到风京前去行刺，被我抓住，怎么又跑了？这个经过都说了。巨留孙闻听，脸面涨得通红啊！善哉善哉，这个畜生胆大包天，敢干出这种事来！杨戬呐，我实话对你说吧，土行孙是我徒弟不假，但这孩子我很烦他，他与青府无缘，与洪府有份，理应享受人间富贵。我早就告诉过他，三条大路走中间呢，哪成想他半路逃出，利用我没在洞府的时候他溜了，上哪儿去至今我也不知道。你这一说我才知道怎么回事。再者一说，我没给他捆仙绳，那肯定是掏我的，我现在就去查看查看。结果巨留孙到后洞把所有的宝贝翻出来一查，丢了七条捆仙绳。就这神仙呢，也够马虎的。巨留孙一跺脚，哎呀，这个畜生可给我惹了大祸了。杨戬一笑，师伯呀，现在还不算太晚，恳请师伯能不能给我们帮个忙，想什么办法把您的捆仙绳您收回来，想什么办法帮助我们捉拿土行孙。 好吧，杨戬，你别往下说，
他惹的祸都是由我身上引起的，这是责无旁贷呀！你先行一步，我随后就赶奔风京。多谢师伯。杨戬回到风京，见姜子牙禀明经过，江上大喜，赶紧吩咐一声，洒扫亭台，准备住处迎接仙人。第二天巨留孙到了，他跟姜子牙平辈，子牙降阶耳鹰，口称道兄，把巨留孙接到里边。可两个人分手日子本不多，巨留孙前者帮着破过石绝阵，刚走了多少日子，等坐定之后，姜子牙又把土行孙的所作所为讲述了一遍。巨留孙点点头，兄长，威兄对不起你，我现在就将功补过，抓住土行孙交给你，
任凭杀剐存留。请问道兄怎样的抓法呢？
这么办吧，明天用罢早饭，你假装的上他们的营盘，以查看大营为名，把土行孙引出来。这个冤家只要出来，我就有办法把他抓住。咱这么办。
好，此计甚妙。两位高人计划好了，第二天吃罢早饭，姜子牙上了四不像，身边就带了几十名亲兵，出了城，赶奔成汤的营盘。先到了东边高坡之处，故意的指手画脚，有人在旁边还止血，然后又转到东北方向，叫谁看着也是来查看营盘来了。有人飞报邓九公，邓九公听姜子牙呀，你想干什么？莫非你想投营不成吗？我焉能把你放过？率领众将，他上了瞭望台了，在瞭望台这往下看非常清楚，一看不是姜子牙是谁，带着几个人不多，指手画脚的，说什么听不清。他问身旁的人，哪个领令去捉拿这老匹夫？
我去。
说话者土行孙，前者他行刺不成，光着屁股他跑回来了，没敢见人，先到自己的帐篷里找套衣裳他穿上，厚着脸皮来见邓九公。邓九公问他进城行刺如何，他编套瞎话，哎呀不好办呐，老匹夫姜子牙诡计多端，防范甚严，我无从下手，一直到了四更以后，我一看不行了，这才回来交令。那个丢人的事儿，他抹不开说，所以邓九公也就相信了。土行孙心里不是滋味，本来邓九公答应了把姜子牙和武王杀了回来，就召集他们夫妻完婚，结果这事儿没办成，邓九公也不提这茬了。哎呀，他心里是干着急，说不出来呀。正在这时，姜子牙领人观营，土行孙一看立功的机会来了，江上啊人有尸首马有肉蹄呀，该着你死，谁也救不了你。你看你在城里我没辙，要到了城外了，我焉能把你放过呀？故此挺身而出前来请令。邓九公点头，涂将军多加谨慎，没说的啊，走了，奔一跺脚钻地里了。时间不大，从地里他冒出来了，正好在姜子牙四不像的前边。他这一冒出来，军兵们就发现了，哎呀丞相快走，涂行孙来了。姜子牙也假意的惊慌，长啷啷把宝剑拽出来，土行孙你要干什么？
老姜头，阎王叫你三更死，哪个敢留到五更啊？哎，认得我就好，今天我要摘你的脑袋，你拿命来。
说着话举棍便打。姜子牙心说，好小子，你刚才是说你自己呢，你说的不是我，我正好按原计划行事。姜子牙假打假战，还要捉拿土行孙。